is in us， 所以都是 in。 那普通我们说保罗看见大的启示，是一面是在基督里，一面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所以这个经历是很宝贵的经历，对不对？这个宝的确是很宝贵的经历。不过他的经历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主的启示。主说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所以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很多人读约翰福音就很辛苦啊，他说我们怎么读来读去读不懂，不是你们我们他们，就是阿们，还有你在我里面，我在里面，到底谁在谁里面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秘诀就在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借用年轻人的话，全本圣经最中心的旨意，如果你看保罗的启示，我们说保罗的启示是讲到与基督联合，所以一面是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一面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与基督联合。但这些话还是太多太啰嗦了，现在应该浓缩成什么？一个字就可以， in 就可以， in 就可以。所以你问年轻人什么叫 in， 什么不叫 in， 什么叫 in 呢？会打手机的是 in， 会用 iPhone 的是 in，还有会用 iPad 也是 in， 尤其如果现在香港有人有 iPhone 5， 那更是 in。 那么你看所有那些年长的，你看你们衣服穿得整整齐都是 out， 你知道吗？现在纽扣要少扣几个那是 in。 所以这是年轻人今天告诉你什么叫做 in。 感谢主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城墙，你不知道什么叫 in， 明白吗？今天如果我们要告诉人说主今天给我们的启示，主今天给我们看见怎样与基督联合，不要那么麻烦了，一句就可以 in 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要建造这个城墙呢？城墙没有建的城墙就没有 in， 对不对？有一个破口，那到底是 in 还是？那我告诉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耶路撒冷人有一个破口，大破口。这个大破口在什么地方呢？本来呀，耶路撒冷有个东墙，东墙不是金门吗？金门这个门不打开的，他们是准备到什么时候？到了主耶稣回来才打开，弥赛亚来才打开的。所以到了后来呀，这个德意志帝国，你知道这个德国，到了就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，德国有一个帝国叫德意志帝国。那么德意志帝国呢，有个最后的皇帝叫做威廉二世。那那个时候是土耳其管辖。在土耳其这个土耳其那个时候有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时候，那么当然耶路撒冷在奥斯曼帝国手里嘛。那现在呢，一德意志帝国的皇帝现在要访问耶路撒冷，他当然要享受最好的待遇了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谁呀、这个德意志这个皇帝是路德会，你知道，因为是在德国嘛，所以当时路德会也是基督徒了。那么他呢，听说到耶路撒冷，那么他们为了要给他最好的优待，说现在我们要把金门把它打开，如果把金门打开的话，那么他们就可以这个德意志的皇帝就可以走，你很耀武的就进去了。那么幸好呢，那个整你如果去过金门前面那个斜坡啊，那个不行，因为你知道他很多的马要上去，所以那个要弄成马道很不容易。还有呢，这个皇帝啊，上面的帽子很高，戴高帽子，那帽子上面有很多的羽毛的，所以那个门呢，怎么样都不容易进去。所以后来说算了吧，这个太麻烦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后来就干脆给他开了一个约帕门，约帕门那个门呢，就从那里就到约帕去的，就到约帕，就今天特拉维去，就是西门。那么但是呢，那个西门呢很小很窄，一定要进窄门才可以。所以后来呢，说为着什么呢？为着这个皇帝里面给了迎宾缘故，结果怎么样？把整片的墙打掉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说是约帕门 Jaffa Gate， 不要忘记 Jaffa Gate 有一个小门，一个大门，那个大门根本不是门，那根本就是个洞，是个公开的洞。那么那个小门呢是真的门，但是普通人讲 Jaffa Gate 就指那个大门说的。那么今天呢，你从加勒可以开车进去，可以开一段。所以在旧城里面能开车进去的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周围通通把门打开，今天车子不能进去。但今天现代化的车子能够进古老的城门，为什么？ 它里有一个破口的漏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世界不是很时髦吗？现在世界不是很时髦吗？现在如果你把世界东西能够进来的话，那不就是很好吗？那不就一切都进步了吗？所以这就是今天年轻人和年长弟兄们中间的一个冲突。年长弟兄们没有把他们所看见的意象讲清楚给年轻人，年轻人一直觉得年长守旧，所以呢，他们一切要向世界看齐，所以要向世界看齐，不知不觉就把世界东西就搬进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世界东西搬不进来的，只有什么时候会搬进来的？你有个破洞就可以搬进来。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看见世界进到教会里面？你要记得，你不要怪那些年轻人，你要问说，那个漏洞是谁造成的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是太清楚太清楚了。今天一个古老的耶路撒冷城，居然有现代化的宾士，有现代化的车从里面开过去，这是稀奇的事，这是稀奇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教会就是教会，船可以在水里，水不可以在船里。什么时候水在船里，这个船一定要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城墙当然需要把它修建起来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是 in 什么是 out， 那你就知道说，那个界定 in 的就是那个城墙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弟兄姊妹，城墙是负的，主要的是里面的东西。见证不是见证外面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但是严格说来，要让人看见乃是主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身体是需要遮盖的，没有遮盖的身体是羞耻的，只有头能够露出来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城墙的目的是为着成全城墙里面，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才是见证。所以不要把尼希米读错了，好像读只剩下那片墙，不是。你要问，这里讲到这个墙那个墙，你知道到哪？你讲到炉楼，你知道哦，到了大卫的宝座了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呢，你到了希洛亚粪场门，你知道说就到了希洛亚的池子，那个就是大卫，就是我们的主。为什么叫我们的主到那，到这个架子到那去洗？原因很清楚，和大卫怎么那里进来的。所以等一等，你到下城，你看一个生来的瞎子得到医治，然后到了上城，主复活以后，你看生来的瘸腿也得到医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瘸腿跟瞎眼都被我们的主征服，从里面开启，从里面征服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见证，这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这里面是非常宝贝，也是非常丰富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尼希米第二章，那么我们说过，它整个开始呢是从大祭司开始。那当然在属灵的事上，大祭司跟祭司们他们应该站在前面。所以等到尼希米说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，然后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着上攻，结果你看，打头阵的第一个上去的，最重要的谁起来了呢？大祭司们起来。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，以利亚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北边北墙的一部分。那北墙的一部分从羊门一直到鱼门这一部分是完全是被烧毁了，完全被拆得干干净净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从北门，从羊门一直到鱼门，你注意到特点在什么地方？你注意到的就是它是完完全全暴露在外面，完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。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，虽然他们当时的确是圣殿根基弄好了，这个祭坛有了，而且圣殿也盖好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露天的，这是敞开的，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他们没有保证，没有安全感，所有人通通住到自己地方去了。 因为最安全是伯利恒，最安全是伯特利，最安全是别的地方，耶利哥什么地方都比这里安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你看看很重要，这里很明显很重要的一块破了个大洞了，那这一块是最重要的。那后面从鱼门一直回到阳门通通是修造，所以什么意思？就表示说那个根基老早立好，你不要另外再立根基了，那根基老早就立好了。所以现在你在上面什么叫修造就可以，本来呢可能是四公尺，现在剩下1公尺，那你再把3公尺盖起来就好了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建造，来建造神的见证，弟兄姊妹，好多人弟兄姊妹走在我们的前面，他们已经把根基大概都摆好了，多少年来了，不错，我们看见破了，我们把它补起来，盼有漏洞要把它补起来，这是我们该做的工作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除了那一块从阳门到金门之外，那其他都是修造。那么讲到建造的时候，就给我们一个很基本的功课，就是仇敌要攻击教会。我们知道说最厉害的攻击是什么，就是攻击我们的福音，因为阳门是所有问题的根基，你看见吗？羊是从那里被赶到宰杀之地的，但是所有经过羊门的都是默默无声，就预表我们的主怎么样为我们到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前，所以我们知道说羊门所代表的乃是指着福音的基础来说，指着福音的根基来说的。所以这一点千万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有，一定要建造才可以。如果被敌人拆毁了，那么要记得一定要建造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他就能向王要陵园，已经要了木料，是做什么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。所以我们要问说，哈米亚楼那个和这个哈奈耶楼，这都是营楼嘛？那都是很重要守住的，因为你没有这个营楼，就很明显就暴露在敌人面前，暴露在世界之中嘛。所以这些需要建造起来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那么这些最好的，这个的确是从王那里得的一个最好最好的这个资源。那么放最后怎么样？就从阳门到鱼门那里就补起来了。所以这是大祭司的工作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建造城墙不只是有分量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因为明白主的话，所以他们所建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第一要把城墙起来，但是其他的呢，你看见很自然的就在原来已经破坏的地方把它怎么样，把它建立起来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在先是北门，先是阳门，然后呢在西北角有营楼，那东北角也有营楼，东北角营楼叫角楼。所以这个营楼如果建好以后，然后再把城墙把它修好或者再建好，那么我们知道就能够知道说仇敌多半的攻击是从前面的，因为他一定要找到你最脆弱的地方。那东边西边跟南边都不容易，因为都有山谷都有悬崖嘛，所以可以说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根本就在山上，可以这样说，所以你根本够不到的。但是呢你看见敌人呢一定是从那边过来，从北边过来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整个工作一定要从阳门开始，所以这当然有他说的意思。那么然后呢就到了鱼门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要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圣经明明说这个好工作非常浩大，这个浩大的一个什么地步呢？起头啊我们就后来有个报告啊，说灰土尚多，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建造城墙。这谁说的？是犹太人说的，犹大人说的，这是建造人说的。如果你没有去扛抬那些木料，如果你没有去扛，如果你没有去看，没有注意到那些灰土，因为那些灰土要清掉嘛，所以可见呢，那个时候啊，一定是经过多少年都是灰啊，到处都是这个野狗啊或者狐狸走过的，所以第一个你要把这灰要拿掉。 灰要拿掉，你需要有人去扛抬。但是他们抬那个地步呢，他们的力气都已经衰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甚至于他们说，我们不能够建造城墙，我们这样根本不行，根本不行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个浩大的工作，所以不是一个人能做的，不是尼西米能够做的，是需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回来的人，他们通通要起来的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就分作好几队。那我昨天问过大家，我说你们有没有算过多少队，有没有人告诉我们多少队，多少个小队，就是多分了多少组？
38，
有一个是38，还有呢多少？38，还有呢？40，还有呢？
41，
还有42，好，有38，有40，有41，有42。好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堂再看到底是谁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，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真是觉得是你恩待我们，叫我们听见了不是白白听见，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，为着你的话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
阿们。